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来到老黑频道。今天有网友给我发推特啊，让我去讲一讲这个蛋壳公寓的事情。蛋壳公寓呵呵，我当时我一看这个消息啊，大致了解了以后啊，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呀？哎，这是好事啊。从我这个做自媒体的角度啊，长期以来说启蒙有个屁用啊，你启蒙十年啊，你不如让那些年轻人啊去挨一顿社会主义铁拳啊来得快啊，让他们去感受一下什么是社会主义铁拳，他们就明白了，他们就懂了，他们就觉醒了。那咱们先把这个蛋壳公寓的事情把它给理清楚吧。这个蛋壳公寓啊，你又可以把它简单理解为一个物业公司。蛋壳公寓呢，联系一下房东，把这个房子呀打理一下，然后呢租给那些租客。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环节，你比方说很多那些刚毕业的学生啊，他们刚从学校出来，手里也没什么钱，他们在大城市里面工作去租房子的话，往往都是啊什么负三压一，一下子要付好几个月的房租，很多人一下是拿不出这么多钱的，那怎么办？那就是再通过一些什么租金贷啊去贷款，再跟蛋壳公寓啊再去签这个合同，然后呢蛋壳公寓再把钱给房东啊，倒了这几把手，我就感觉啊，你这中间倒了这几把手的话，产生费用也挺多呀。啊，最直接的莫过于啊，房东跟租客最直接的这种扁平化的联系啊，这是最合适的。房东跟租客可以直接对话，这个房间多钱一个月呀？说300啊，太贵了，我学生啊，没钱呐，便宜点行不行？280、260、240，好，成交啊，这就可以了。你这个中间你再通过什么租金贷，你再通过什么蛋壳公寓，是吧？然后这其中产生的费用是吧？你租金贷你不用还利息啊。这个蛋壳公寓在中间难道不吃一点什么管理的费用啊？所以说像这种所谓的互联网加模式啊，我理解为这也是一种互联网加模式的这种租赁关系了，肯定就是存在一种风险啊。当然现在是暴露出非常多的问题啊，如果说是在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社会形态之下呢，或许不会出现。但是今年是什么年呢？今年是一个新冠疫情年，有很多人呢，哎，因为这个疫情没法工作了，没有工作了，没工作了，付不起房租了，付不起房租怎么办？是吧，你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吧，你跟这个万恶的资本主义不能比啊。万恶的资本主义这边有很多那些房东啊，我给你免房租，免几个月的房租，或者说是疫情期间房租减多少，有一定的减免措施。在国外这种事情是非常普遍的，就是给租户啊去降租免租。但是在国内谁给你免租，谁给你降租，是吧？我不管，反正我这房东我是要收钱啊。蛋壳公寓给房东谈免一个月啊，顶多那就免一个月吧。但是这个疫情持续多长时间了，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啊付不起这个房租，因为中间这个环节倒了几把手啊，蛋壳公寓，然后这个租金贷，这个资金一旦产生问题，房东收不到租金，然后租户呢，他们就是通过资金贷啊，然后付了一年的贷款了一年的房租啊，这边贷款要还，房东呢又收不到租金，房东呢又要停水停电，哎呀，我去，这可就苦了那些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那些小青年了。啊，一方面因为新冠疫情啊，这个工作没了，没有工资；一方面呢，这个租金贷啊，每个月还要还贷款；另一方面，像中间这个最关键这一个环节，蛋壳公寓啊，它这个租金啊也没有及时的打给房东，这不完犊子了吧？那么房东发话了，我不管你这个租金啊是在蛋壳公寓手里还是在哪里，我收不到房租，我就要断水断电，你就要搬走。那小年轻此时此刻就懵逼了。像这种小年轻他面临的困境啊，又要还贷款又要被房东赶的情况之下，他们也要维权呢，他们怎么办？我看那个群里面的截图啊，像那些租户啊，他们打电话报警，然后警察跟他们说啊，这事不归我们管，你去投诉12315，你打12315。那些小年轻在打电话给12315，12315说这个也不归我们管，这个你去打什么12348，这个小青年然后再打这个12348，12348说这个也不归我们管呢，你去报警。哎，转了一个圈，皮球踢了一圈，还是在原地打转转，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这就是目前这个蛋壳公寓啊所面临的这么一个现状啊。这个事情理清楚以后呢，我再简短的去发表一下我的看法啊。像我节目开头说了，这就是社会主义铁拳。像那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啊，其实我当初我也是啊，都是过来人啊，刚从学校出来，然后呢又没有什么社会技能啊，你在学校里面你学的那些专业啊，那些知识啊，还没有能力把它磨合成可以产生价值的技能。然后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学生啊，这个工作就不好找。不是说嘛，你现在你3000块钱你雇不了一个农民工，但是你可以雇一个大学生。所以说那些什么美团外卖啊，那些外卖的外卖哥，很多都是有那种高学历的。这些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学生啊，他们走上社会啊，他们没有去见识这个社会的险恶， 啊，不知道这个社会的黑暗，他们可能对于未来啊是充满了十分一个美好的愿景。起码当初我刚从学校里面出来的时候，我对这个社会还是充满了一个美好的愿景的。好像现在的年轻人啊，这个欲望都变了，哎，说什么我们现在讨厌正能量，我们想远离那些所谓的正能量，我们就想当社畜啊。什么社畜啊？就是社会的畜生。通俗的理解就是我可以有一份工作，我每天我除了工作就是回家睡觉打游戏，然后是睡完觉之后再工作，然后能赚一份工资，能够交几房租，能够结婚生子，这就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们口中的社畜。但是你看看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你这个社畜你都做不了，你这个社畜都无法满足，你想工作，你想上班，你想每天你都有班上，你想得美，你想每个月都有工资拿，你想得美，社畜都当不了。如果说那些刚从社会出来的那些年轻人要是能够认清楚现实，把这个架子放低一点，其实从事那一些最基础的工作呀还是能够养活自己的，就是说活着像畜生一样活着，像狗一样活着，还能活得下去的。你不管那些血汗工厂还是饭店的跑堂服务员，是吧，起码给你提供一个管吃管住的环境。但是有很多年轻人走上社会是不愿意去做这种工作的，不愿意去从事这种工作的。我当初啊，我也是经历了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我才把这个心态给放平的。哈，什么面子不面子，不要面子了。不管说是进工厂里面当工人，还是进饭店里面去端盘子，还是去送外卖，是吧，这个面子已经顾不得了，养活自己最重要。对于年轻人来说，最没面子是什么事情？最没面子是啃老，是让父母养着，这是最没面子的事情，是吧。你要是想到这一层，你把面子给放开了，是吧，你去从事那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先活下来再说，然后你才能够养活自己，你才能够去想一想这个社会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通过蛋壳公司这么一个事儿吧，一方面呢能够反映出现在很多刚出学校的大学生啊，还是对这种城市生活呀抱有一个美好的幻想。我觉得这个幻想呀应该赶快放下啊。记得动力火车不是有一首歌，里面歌词不是唱吗，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片光明大道。放弃一座城市，渐渐忽然出现一条光明大道，是吧，这是动力火车唱的歌。从我个人经历来说吧，我是在2010年、11年的时候吧，我就突然之间有一种大城市恐惧症啊。我一看到这种高楼大厦呀，几十层几十层的，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小蚂蚁。为什么呀，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呀？因为在城市里面去飘了几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你永远无法去到达所谓的那种人生高度啊。就是在电视剧里面看了，你看那些什么所谓的北漂也好，还是什么南漂也好，经过多年的打拼，是吧，然后呢有了自己的功夫，有了自己宽敞的办公室啊，你的办公桌后面有一个大的这种落地玻璃啊，你透过这个透明的玻璃，你可以俯视你的城市，然后手握一杯红酒，然后感慨着人生，哎呀，这一路走来呀，真的是一路风尘呐，终于让自己在事业上小有成就啊。这是在电视剧里面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么一个场景，终于站到了这个城市比较高的位置。但实际上呢，实际上99%的人，我跟你讲，他们在城市里面打拼多年，都是一个小蚂蚁，都始终站在一个蚂蚁的角度去仰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太庞大了，而作为一个具体的蚂蚁太渺小了。那些孩子们呢，离开城市吧，别在城市里面追逐所谓的梦想了。看那些所谓的什么商业神话，你不管说是马云、马化腾，还是王健林啊、柳传志、史玉柱啊，这背后都有人的，那背后没有人混不下去的。不要被那些鸡汤洗了脑了。就从这个蛋壳公寓来说，你付不起这个房租，你要去借这个租金贷，租金贷呢，然后再付给蛋壳公寓，蛋壳公寓呢再给房东。你作为一个租户，你还是一个食物链的最底层，还是被压榨的一方。什么时候能够看清楚这个世界，能够了解这个社会的残酷，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啊。节目都到这里啊，再拿一组数据来打那些年轻人的脸啊。就是说在韩国呀，在日本呢，那些刚毕业的大学生啊，他们能够拿的工资年薪呢大概是18万人民币啊，这是韩国日本。但是在中国，那些大学生呢刚从学校里面出来，他年薪是多少？3万多。那真的是在中国那些大城市里面，你花3000块钱，你真的是雇不到一个农民工的。就是那些砌墙、垒砖、抹墙，是吧，装修工，你3000块钱一个月谁给你干呢？但是你去雇佣大学生可以。那列这么一个数字，那这个大学生是不是应该去怀疑人生了， 是吧？家里花这么多钱供一个大学生出来，然后你出来工作还没有那些做装修的赚得多，还没有那些工厂普工的赚得多，你的世界崩不崩塌？你怀疑不怀疑人生啊？什么是社会主义铁拳呀？这就是社会主义铁拳，慢慢的思考吧。在这里的我也不去扯那些什么经济政治啊那些比较复杂的那些东西了，慢慢去想吧啊。当这个社会主义铁拳把你砸了，开始怀疑人生的时候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所以说，当推友跟我说这个蛋壳公寓的事情啊，我第一反应是啊，这是好事啊，让年轻人吃点苦头，这是好事啊，这有助于他们的思考，这有助于打破之前书本上啊给他树立起那一套价值观，这有助于反洗脑，好吧，啰啰嗦嗦就聊这么多吧。